好，我们奉主的名开始这堂课。现在正式开始进入约伯记。那约伯记我们特别看见它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讲到苦难，叫我们认识约伯他所受的苦难，他所受的试炼，那到底在神的心意中所要完成的是什么。那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，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，并有许多仆婢。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。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，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。筵宴的日子过了，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。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，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。约伯常常这样行。我们从一开始我们看见约伯这个人他的纯正，所以第一节讲到说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几乎很不容易这样子来称赞，或者是说从神的角度来描写一个人的光景。那这个完全正直，那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完全。因为我们知道读完了约伯记之后，到了后面呢，约伯整个的度量，他对神的认识又扩大了，好像这个同心圆一样。原本呢，他在神的眼中看他是完全正直的，他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但是在神的眼中，是的，在这个完全的里面还要更加的完全，从荣耀呢还要达到荣耀。所以这个我们看见约伯因着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我想常常在这样的一个里面，人会自己也以为自己是相当的不错，那其实神所要做成的那个标准又高过这一切。那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关于苦难，你读约伯记后面所发生在他身上很多的事，他所怕的都临到他的身上。那我们在读的时候，从第一节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个苦难还不是我们一般人所遭遇的苦难，因为没有人好像像约伯那样的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看他的丰富，在人看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，他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，哇，这个是这个在东方人中他说是为至大，他是这么丰富啊，好像一切都好，他又这么敬畏，他还为着他的儿女们啊，然后他在那里献燔祭，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。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约伯记的开始，就让我们认识约伯这个人他开始都是什么样的一个人。那我们从后面我们了解到约伯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，他对神的认识，他说我现在亲眼见你。所以我们看见经过了约伯记之后，他整个对神的认识不一样了，他的度量扩大了，生命改变了，神加倍的在赐福给他。这是约伯记。所以我们讲过约伯记的中心信息还不是苦难，他是讲到荣耀。所以我们若从一个荣耀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对于约伯记的认识是有一个新的角度。所以我们若真的认识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今天我们所有的遭遇，我们说这是自战自清的苦楚。所以若不认识那个荣耀，我们今天很难去明白约伯记讲的苦难，或者说今天在我们人生中，或者我们在侍奉神的道路上，我们遇到一些苦难，我们很难去了解为什么有好多事临到我们身上，那为什么神许可这个神许可那个，为什么一个爱主的 一个那么向主认真那么愿意侍奉神的人，他遇到让我们有的时候没法想象的苦难，这个是约伯记我们需要开始的时候就认识。好，从第六第七节我们看见说这两节呢讲到在天上，从六到十二节第一章讲到天上第一次的会议，那第六节第七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我们知道撒旦他另外一个就是控告者，控告人的，那他也就名字也就是意思就是仇敌的意思。那我们看见在启示录十二章里面讲到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撒旦是昼夜控告，他是不休息的。他在地上走来走去是干什么呢？寻找那可吞吃的人。所以撒旦是很忙碌的，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。那当然他看见有一个人叫做约伯是他不能吞吃的，因为他是这么的完全正直，他是这么的敬畏神，他是这样的远离恶事，但是呢他还有可以控告的。你看撒旦的诡计非常的可怕，那对于约伯这样的人他好像没有办法吞吃，但是呢他在神面前还是来控告。那如果你问我说为什么撒旦也好像到神的面前来，耶和华的面前，我只能回答说我也不知道，这是天上的事。所以约伯记里面其实有很多点呢可能都是一个蛮奥秘的。那但是我们从这里面我们看见神怎么样跟撒旦怎么样来回答他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八节到第十二节，我们来读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？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，你且伸手为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纪念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好，我们看见在天上的会议，然后神问撒旦，你查看我仆人没有？你看其实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啊，他在那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其实撒旦呢早就查看到约伯。但是神今天把约伯他这样的一个仆人他把他展示出来，你看到没有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那撒旦的回答是很狡猾的，约伯敬畏神岂不是无故呢？所以我们一讲到撒旦，一从创世纪开始，他就是在人的里面打一个问号，那个蛇就是让人家里面常常就起了一个疑问，神岂是真说？哎呀，那个问号一来，常常人里面就没有那个信心，或者眼睛就看得不清楚，话也听得模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很小心，很多时候撒旦在我们里面在很多的事上就是打一个问号。那我们其实在神的道上，我们必须是那么的准确，那么的正直，好像神的道路就是这样的一个直直的。那撒旦呢弯曲背扭，常常在人里面打上问号。那他讲到说，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？所以他下面就讲说，你岂不是视为围上篱笆护卫他和他的家？好像说今天神在这里保护约伯，画了一个界限，然后呢神这样的来赐福他。你看他前面他的家产，这么多，所以约伯敬畏神，这是一个很可怕弯曲的一个说法。那其实很多的时候神的祝福 并不是叫人真正的就来敬畏神，就来远离恶事。那今天在地上有多少人，你看见他好像是亨通，反而是神的儿女。我们上次读诗篇啊，他说你的儿女喝了满杯的苦水啊。那些世界上那些作恶的人，他们的肥胖到眼睛都凸出来，所以那个诗人啊心里愤愤不平啊。所以不是说好像地上的人他能保守他这个发大财他就会敬畏神，那不是这样的。但是今天约伯他敬畏神，他远离恶事。撒旦在这里呢，你看他的控告其实是很狡猾的哈，就因为神你是这样的保守他祝福他，所以呢他敬畏你，所以他敬畏神是有原因的。他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，当面弃掉你。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撒旦的狡猾，他的控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撒旦他控告人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，常常那个控告都是打到恶毒，打到那个要点上的，因为他也不是简单的。等一下我们后面稍微认识一下撒旦的来历，你就知道说哦，他是不简单的，所以我们不可以轻看他。但是撒旦你看他控告人的时候，他常常在控告里面讲的呢，你说哎，他讲的都有道理，有根有据的，而且呢句句都有可能都很多的是事实。他在这里控告也不是假的，那有一个点上他说视为圈上篱笆护卫他。所以我们从这一节里面，从撒旦的控告里面，我们可以认识一件事情，撒旦在地上他可以走来走去，他可以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撒旦呢可以有很多控告，他有很多不法的事情。但是今天在神儿女的身上，我们认识一件事情，今天神还是在一切之上在掌权的。所以就说撒旦的行动，他对约伯的攻击或者是说他的控告是在一个范围之内的。所以苦难的源头是从撒旦来的，但是呢苦难在神儿女的身上是经过神所许可的。所以有一个这个四维的篱笆，哎呀，我们今天感谢主哈，今天无论你说撒旦怎么样猖狂，今天神不保证我们没有遇见试炼，没有遇见苦难，但是我们今天知道是有一个篱笆的范围。所以呢今天神在这里他还在保护，今天在这个范围撒旦是不能进入的。那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还不了解，但是呢我们知道说，你看从撒旦的攻击你就晓得是有一个篱笆，有一个维护。所以你看撒旦，耶和华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你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所以神他有一个范围，他给撒旦有一个限制，也就是讲说今天神许可一些试炼或者试探临到人的身上，神自己并不试探人，但是神许可让这些事情临到。所以我们每一次受试炼的时候，那我们要知道这些试炼试探是父所允许的，在这个背后是有神的手在那里。若我们认识，我们里面有一个相信，若不是我们的神他所许可的，就没有一件事情从撒旦能够直接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，他是负我们责任的。所以今天无论什么事情发生，我们也有一个信心，今天撒旦他不能透过他自己就来伤害到我们，我没有经过神的许可。那当然下面我们会来认识，那为什么神很多时候他许可一些事情发生，为什么神许可一些苦难临到他儿女的身上。那这一方面我们从约伯的经历我们可以有一点认识，但是你今天讲说谁谁谁为什么他这样为什么他那样，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不一定都有答案。神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，我们相信 相信到一个地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那个信心哈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他们不拜王的金像，所以王要把他们丢在那个炉火的里面，而且炉火呢，那个火要加七倍旺哈。但是你看见这三个朋友，他们的信心到一个地步啊，他们纵使神今天没有救他们，他们还是相信神。这个信心今天在我们面对各样的试炼试探，特别是从撒旦来的，我们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心态，我们相信神是在一切之上的。所以那三个朋友，你说面对那个火炉啊，那个进去肯定是完了，对不对？但他们一念呢，他相信神会救他们。但是这还是只是第一个阶段哈，我相信有些人被疾病临到疾病，他说我相信神一定会医治我。但是你能不能够再上一个阶层说，今天就算神没有医治我，我仍然相信神，因为神在这一切之上。那今天我们看见说，那三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他们说急或不然，哎呀，这急或不然的信心哈。急或不然是什么？就是说今天即使神没有从火窑里面把我们救出来，他说我们仍然不拜那个金像，他们仍然相信神。那这个信心是今天我们面对所有试炼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识的。那我们知道每一个试炼，火一样的试炼是神所许可的，所以有一个篱笆神的范围，如果不是神许可的，不临到我们的身上。但是神为什么许可？今天我们只有求主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信心，我们相信神他有美意，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只有赐恩的意念，他没有降灾过的意念。上一个礼拜六，我跟我姊妹还有两三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开车到北加州去哈，去看一位弟兄，一位非常爱主侍奉主的弟兄，而且主在他身上其实有很多的托付哈，但是他才52岁，结果呢前一阵子就发现他有这个胰脏癌，然后前两个礼拜，一个多礼拜前呢在做切片的时候，结果被感染，结果就变成败血症啊，就在那一个礼拜，就是在非常危险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哈。那四月一号我们去医院看这个弟兄啊，他就跟我们讲，他说四月一号那个主日的早上很早的时候，后来他主跟他讲话哈，就说主说他要做一件新事，但是呢主没有器皿。那我们的弟兄他跟主回答说，他说我愿意成为这个器皿啊，主说你不行，我需要洁净你啊，我需要洁净你。后来他在主日的信息他就告诉弟兄姊妹，神要做一件新事，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啊，因为主告诉他要做一件新事，主要得着器皿，但是主怎么做成这个器皿啊，不晓得。哎呀，弟兄他从信息讲完，他的这个太太的妹妹啊，就看见他的眼睛很黄哈，然后就开始去检查，你知道，就发现是胰脏癌。然后呢在做切片的时候，就没想到就是发生这个败血症哈，那天非常危险。他们本来是要去做一个验血，那个验血的地方是到6点钟。关门，他们还不知道他是这么严重的那个败血症，然后就开车，但是塞车，结果6点赶不上，所以他们就打电话给医生说，我们可不可以就到旁边有一个医院呢、啊，去那里去验血？那医生说好，那你就到那边去验血。结果一去就立刻进了这个加护病房哈，那立刻抢救，本来医生就说放弃了，后来他们另外一个亲戚也是医生哈，就是我知道怎么救，然后。还没有办法打麻醉，都来不及啊！ 就把它里面的那个胆管里面的胆汁啊排掉啊，然后立刻很多的抗生素啊，最后把他救活了哈。哎呀，我们说主你到底要做成什么事情？到现在我们并不知道哈，我们不知道说主正在做什么。但是那一天我们看见弟兄啊，其实我们跟他们关系是很好，但是弟兄他向每一个来看他的，他说主光照他哈，向每一个人在那里认罪。我们说这个炼净的工作，哎呀，我们很难去想象，我们不明白。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也问神，为什么他这么爱你，他这么全力的摆上的侍奉你，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他的身上？我他也讲说，就在短短的这段时间，他们教会有一个蛮大的复兴，就从他生病，你看从4月1号开多开始，不晓得神下面要做什么，但是我们相信神在一切之上，神他有一个篱笆是撒旦所不能逾越的，神他所许可的才临到我们弟兄的身上。虽然我们看见好像撒旦是非常的猖狂，好像撒旦做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可怕的疾病临到他的身上，那下面要怎么样开刀，不要怎么来医治，很多的我们都还不晓得，所以我们只有在祷告里面纪念。但是我相信那这一个过程所带来的今天神所要做成的工作，若是我们同心，若是我们伏在神的面前，相信我们的神他没有这样灾祸的一面，他只有慈恩的一面。他今天把一个永远的福怎么样吃下来，是在为着他的教会，为着他永远的心意。所以我们在读到这些苦难的时候，的确会有很多很多时候呢，是我们所不能明白的，是我们不能明白的。但是我们里面就要有这个信心，我们看见第一个有这个篱笆，第二个呢，就算神把约伯交给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也就是说是在约伯所有身外的交给撒旦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你看在这里神还是有一个范围哈，你把他外面的交给你了，你要怎么做都可以，但是呢约伯他生这个人呢，你是不可以加害于他的。他说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。所以我们看见下面是很可怕的灾祸哈，第一章13-19节，把他身外的所有的都剥夺去。那在这些剥夺的里面，我们看见他说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和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，牛正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，四八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我们在这边看的时候，他有几个灾下面都接着来，但是呢每一次他说唯有我一人逃脱。16节这边讲说，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你就很清楚看见这是撒旦的作为，看他把这些都毁掉了以后，还留一个人来报信，来报这样的一个恶信，让他们知道这是撒旦的作为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加勒底人分作三队，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又是讲说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然后呢18节，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不料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每一个灾临到的时候，撒旦都留下一个人，唯有我一人，他来报信给他，报这个恶信。好可怕，一个一个来报信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试炼，那个恐惧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，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。 所以我们看见当神把约伯他身外之物，所有身外的，好像把他交在撒旦的手里。那今天我们一再强调，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是这样待我们，我们真的还没有资格像约伯这个样子。但是今天约伯那么特别被神拿出来，叫撒旦说，你看看我的仆人约伯他是怎么样。所以神许可就有这些事情临到他的身上。我们20节到22节，我们看见约伯第一次的反应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，我次生出于母胎，也必次生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。哎呀，约伯在这第一次试炼，他的反应，其实多少神的儿女从约伯这几句话的里面得到非常大的帮助。所以我们想说，今天有多少人遇见约伯所遇见的，他还能像约伯这样在那里敬拜称颂神。所以你就知道其实约伯他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，是神他所能够拿出来，好像是他的一个见证，能够摆在仇敌的面前。那今天我们也知道能够摆出来所受的征战，那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大。但是约伯他这边所讲的，你看见我次生出于母胎，也必次生归回，赏赐的耶和华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他里面知道真的是都在主的手里面，就算他的儿女今天都没有了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今天很多人怎么样能够得着安慰呢？当他们真的知道神是在一切之上。那以前我们看见这些宣教士，有些是很有名的，像戴德森弟兄，我们看见说他们有好多好多的故事。那当他的女儿生病，真的是因为他们是在外面宣教，在中国的地方，后来真的主他没有办法解释，当你遇见说当他的孩子生病然后就死了，那个伤痛是你没有办法，好像在人的里面情感的里面很难去越过的。后来主让他看见在一个园子的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花，那主人来把一朵花摘去了，他里面一下子就明白今天是主人，是他的神，他女儿的过世是在神的手里面，当主人把他摘去了，后来他里面就默然不语。你知道说一切在之上呢，是神在哪里掌权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我相信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，当我们相信云上的太阳是没有改变的，每一朵云彩，有一首诗歌讲说穿上云衣，就是在那个边上啊，你就看见那个银色的那个边的时候啊，你知道说云上的太阳是没有改变的，虽然有乌云，虽然有很多的痛苦，但是神他仍然在一切之上，仍然在掌权。所以看见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虽然他遇到了这么大的苦难，把他身外的几乎全部都剥夺了，今天约伯还能够敬畏神，还能够敬畏神。哎呀，今天我们看见光是约伯到这里，在世界上已经难得，你好像很不容易啊，能够找到像约伯这样。难怪一开始就说他是完全正直，他怎么样敬畏神远离恶事。所以我们看见第一次的反应，约伯他在一切的事上他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愚妄，他也不妄评神， 他仍然是敬畏神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光是约伯记读到22节，我们觉得哇，约伯已经是太完美了哈，那这样的一个人已经真的是达到了一个这个高峰啊，我们说这个不得了，遇到这么大的事情，他竟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，他竟然还在那里称颂神，不忘平神，了不起哈。但是当我们看见说这不过是第一章，到了第22节，约伯记还有很长的篇幅，在后面一次一次反反复复的哈，我们看见约伯一个，等于是说你看见说一个自义的人，他的确是非常的好，但是今天在神的眼中还要扩大他，还有更深的工作，还要叫约伯和他的荣耀能够有份。那这个是约伯记，所以第一个试炼是把他所有身外的，你看都剥夺了哈。撒旦原本是怎么控告的呢？我们刚刚看见哈，撒旦说你如果把这些呢都毁去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撒旦在控告的时候，他讲话的时候，你看见好像他也带着一个权柄一样哈。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你若是被他欺骗了，你就会相信，好像他讲的是真的。你把这一切都去掉的时候呢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好，今天神说让你去做，结果他把一切都去掉，约伯有没有当面弃绝神呢？没有哈，所以约伯在那里，他反而是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他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匍匐在地上下拜。哇，所以你看撒旦讲话，他是谎言者。他是欺骗人的哈，他连神他都在那里欺骗，他以为他讲的是真的哈，你听起来好像他带着一个很有权柄的样子哈，你把他外面的去掉，他必定当面弃掉你。但是我们的神在这里，看见他的名字应当称颂的哈，应当称颂的。好，我们再看接下来哈，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。是讲到约伯第二次的试炼，第二次的试炼。所以从二章一到六节就看见说在天上有第二次的会议。所以第一节二章一节呢，就讲到又有一天耶和华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虽激动我攻击他，无故的毁灭他，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神在这里仍然把约伯拿出来，虽然这样的一个试炼临到约伯的身上，但是约伯呢，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。所以我们慢慢可以认识到一点，神为什么许可今天仇敌来试探我们，仇敌让许多的试炼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我们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讲到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也受魔鬼的试探，他也受一生在试炼之中。那今天我们认识苦难，苦难的源头从撒旦来的，但是苦难是神所许可今天临到我们的身上。那苦难在神的手中，今天有他荣耀的旨意，神必定要完成。很多时候他是借着这些外面的环境哈，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所以叫做自赐或者是自义哈，那我们说今天其实在人里面是没有良善的，但是叫我们承认我们还不完全是非常的不容易啊。特别你说像约伯这样的人，他已经在神的眼中都说你是完全正直的哈，你的光景在神眼中都是披可的啦，但是事实上呢，他离真正的完全还 还有一段距离哈，真正的讲到那个丰满呢、啊，还有一段距离。所以我们也讲过说，像亚当夏娃，就算他在没有犯罪的时候，他的能力是很大的，他们是很有本事的。但是呢，你说他还没有犯罪，他应该是完全的，对不对？罪还没有进来，但是我们认知到说，其实神在他们身上，那是一个起步啊，还没有达到那个丰满，还没有达到神的旨意。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，但是神告诉他们，其实他要拣选是什么？生命树，他必须来得，他必须达到那个完全，达到那个真正的丰满。神要把他自己成为他们的生命，但是后来他没有拣选，没有拣选生命树，拣选了分别善恶知识树。所以我们就认知到说，今天神所要得着的那一个丰富，那一个完全，在约伯的身上，他的完全，他的正直，今天还没有达到神的心意。那所以呢，这个自赐或者是说我们的自义，常常自己不会觉得的，你不会认为说我还有多少的缺陷，我还有多少的不完全。很多的时候神许可这些试炼试探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但是今天这一切有的时候就显出我们的光景，有时候剥夺我们，有时候纵使在失败的里面，但是神一下子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有个认识。所以到后面为什么约伯他说，从前我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见你。你从这个两个比较，经过他在试炼当中，主是怎么样做工在他的身上，主怎么样炼尽他，从一个完全达到另外一个完全，从一个荣耀进到另外一个荣耀。那这就是我们要认识神许可试炼试探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也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好，这个第二次的会议呢，那撒旦你看他非常的诡诈，所以下面他回答耶和华说，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，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哎呀，这个上一次他的话其实已经是落空了，根本没有应验，对不对？他说神把他外面的取掉之后呢，约伯会当面弃掉神。其实后来事实是他错了，根本错了，撒旦错了。但是撒旦他错他不会改的，他错了下次呢他还是这样的控告，还是用诡诈，你把他外面去掉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事实上没有应验。约伯的反应是什么？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啊，真的是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他在那里敬拜神。他这边讲说，是的，他情愿舍掉一切保全性命，一切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神在这里呢对撒旦说，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仍然我们看见是神所许可的，神所许可的。第一次的试炼，神说你不能伤害他的身体，但是第二次呢，他在你的手中，好像说他的身体，其实你所讲的无论是他伤他的肉或者是伤他的身体，但是还有一个范围要存留他的性命，还有一个范围的。所以我们看见下面呢，撒旦就开始第二次的灾祸就临到约伯。那这次是在他个人自己的身上，在他的身上。所以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击打约伯，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。那这个是怎么样的毒疮？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，所以叫他整个人被这个毒疮的缘故就非常的受痛苦。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。所以你看约伯整个的情形，所有的外面的好像都被剥夺掉了，都没有了。那现在他的身体呢，从脚掌到头顶啊， 所以很多的时候身体上其实只要有一个地方你不舒服啊，其实那已经够你全身都很难受了哈。那这个攻击是让他全身啊，从头顶到脚掌到头顶哈，就是讲到他的全身都在这个痛苦的里面。前一阵子我有一次去看有一个弟兄啊，他是一个后来得了一个渐冻人哈。大概就一年多前有一次那个爱能改变一切的晚会啊，那个圣诞节的晚会，那个弟兄还在施情啊，后来得了这个渐冻人，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，诶，我听见他有一个声音说 How are you 啊，但那个声音不像他讲话声音，因为他嘴巴也没动啊，然后那个是机器的声音啊，然后我就发现哦，他上面呢躺在那里，上面有个荧幕啊，他的眼睛在那里打字，全身已经都不能动了哈，完全不能动了，剩下眼睛能够动，这就是那个打字。后来稍微了解一点才知道，他的那个你以为他躺在那里就没有知觉了，但是呢，他全身的那个痛啊，两个多小时就要打一次止痛药，一天要打两三次的吗啡啊什么的，因为全身都在抽筋啊。就像我们如果脚抽筋，你说哇抽一次筋就很痛，对不对？他是全身肌肉等于是一直在那个抽筋等等的。我说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样的痛苦怎么来忍受啊，怎么来忍受？我们也不知道神他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工作，但是感谢主哈，我们的弟兄还能够就眼睛这样子看哈，还能够跟他有一些的交通哈。我们还能够为他祷告哈，我们的弟兄里面他并不是在那里躺着充满了苦毒抱怨，我觉得很稀奇。但是我们相信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神要做的时候神有他的时间哈。神今天医生都说没有指望，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在安宁病房，医生觉得大概最多只有两个礼拜了哈，这已经大概是有两个多月了哈，现在还好好的哈，虽然还躺在那里，不过感谢主，听说最近开始有一点的转变。我们想说神没有难成的事，今天在我们来讲，病有大病有小病，在神眼中有没有大病小病呢？没有哈，很多不可能的事情一下子就发生了，所以我们说为什么？也许我们今天还得不到答案，很多的事情必须见主的时候也许我们才有答案，但是你说那样的一个痛苦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那种情形哈，但是呢我们不知道神有更高的旨意，今天神正在建造，正在做一些事情哈。所以我们看见说是的，像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毒疮，这个毒疮一定让他非常的痛苦，他坐在炉灰中拿着瓦片刮身体。那我们看见约伯第二次的反应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九节和第十节哈。他的妻子对他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约伯却对他说，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，哎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过吗？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所以约伯的完全在这边真的是很清楚的显明出来，神说他是完全正直的，在神眼中这样的看，神把他能够摆在撒旦的面前，的确神是有他的把握的。感谢主，因为我们说感谢主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撒旦两次的控告，或者他两次像预言一样所讲的话都落空了，撒旦的预言是落空的。他第一次讲说你除去他外面的，他必当面弃绝你，那第二次讲到说你若伤他的骨头他的肉，他必当面弃掉你，那毒疮一定是叫他非常痛苦的。但是呢，在这边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来保守哈？那约伯他并不以口犯罪哈，他不以口犯罪。好，经过了这两次 的灾祸哈，经过了这两次的灾祸，我们有看见约伯他两次他的反应是怎么样。那下面呢，开始他的朋友们出现，但是约伯虽然你看他仍然敬畏神，敬拜神，他仍然在那里称颂神，他仍然不以口犯罪，可是他的光景还是在一个痛苦的里面，他所有外面的都没有了哈，他身上还是长着疮啊。所以你看见说爱主的，或者是说在那里侍奉神的，或者是说他能够胜过这些试炼试探的，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到了这个时候，约伯的得胜了哈，他的表现的确今天没有什么人能够好像他这样子能够赶得上他哈，但是神的工作好像才开始啊，还有好长的篇幅。所以今天约伯整个的情形，他的表现在人看的一个完全，在神面前，在撒旦面前，那但是呢下面你看见好像神还要一层一层的把它剥开来哈，把它剥开来，好像一个枝叶呢有好多层在我们的里面，像洋葱啊，就一层一层的都把你保护起来，包起来啊，我们那个真正的己有的时候并不容易显露出来哈。就约伯来讲，他经过了这么大的打击，下面还需要经过好多的一次一次的辩论，好多人跟他讲这个讲那个，最后还需要神自己来跟他说话，最后让他的眼睛一下子开了，好像在这一切之内，他真正的那个己才显明出来，他才在那里承认他自己到底是什么情形。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是非常的深哈，那在这些深的工作里面，所以中心还不是苦难，中心是荣耀，要看见神的荣耀，神荣耀的工作。那所以呢，在他苦难当中，这个时候虽然他表现很刚强，蛮得胜哈，但是他的苦难还没有离开他，所有的这些失去的真的就是失去了，那个痛苦有的时候是慢慢慢慢的好像会侵入到人的里面，刚发生的时候他可能还不一定那么清楚的来反应，但是这个持续的身上长的毒疮啊，还在他身上，还在那里带给他痛苦。所以他们约伯的三个朋友，提曼人以利法，苏亚人比勒达，马拿人索法，那这三个人我们等一下或者是在下面哈，我们就会看见他们三个人循环的在那里和约伯在辩论，那我们就会认识哈，每一个人有他的特点哈，以利法、比勒达、索法哈，那这是三个朋友，这个三个朋友呢看起来是很好心哈，你看见他们的表现也是不错的，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，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，为他悲伤安慰他，他们远远的举目观望，认不出他来，就放声大哭，个人撕裂外袍，把尘土向天扬起，落在自己的头上。那这些呢是当时他们一个非常悲痛的时候的一个举动，撕裂他的外袍，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时候把外袍撕裂，把尘土向天扬起。那他们好像就是与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不向他说句话，因为他极其痛苦。那这几个朋友与哀伤的人同哭，与他一同坐在一起。那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没有，到了这个阶段其实他们所做的就是非常好，但是可惜没有停在这里，后来他们又开始讲话，那个讲话就越讲越多啊，最后呢神并不喜悦他们所讲的哈，所以有的时候不开口可能比开口要好一点哈。那这三个朋友坐在那里陪约伯的时候，那其实是蛮美的哈，七天四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，因为他极其痛苦。那下面我们看见约伯他的哀歌哈，他的哀歌，他咒诅他的真诚，他咒诅自己的生日，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。他意思是什么呢？ 他就说，今天为什么把我生下来，我生下来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灾祸，就我若不生下来那不是更好吗？愿那日变为黑暗，愿神不从地上寻找他，愿亮光不照于地上，愿黑暗和死因索取那日，愿密云停在其上，愿日食恐吓他。他在那里咒诅他的生日，咒诅他自己的生日。我们可以摸到约伯他的那个痛苦啊，他的那个自己的自哀自怨哀叹哈。所以呢，三章十一节说，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，为何不出母腹绝气哈。那第一个呢，就说这个生日如果都没有，那不就根本就没有事了吗？那我就算生下来呢，为什么我没有出母胎，如果死掉也好啊，为何不出母腹就气绝了哈，就绝气了？为何有妻接收我？为何有奶抚养我？为什么他就长大了哈，然后今天遇到这样多的痛苦和困难？下面我们看见他讲到他的困惑与恐惧哈，二十节到二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？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，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，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，极其欢喜。人的道路既然遮掩，神又把他四面围困，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，我哀恨的声音涌出如水，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。我不得安逸，不得平静，也不得安息，却有患难来到。好，第二十五节、第二十六节，我们看见大家有一点这个一个曙光一样啊。这个曙光不是别的，就是说看见约伯这个人，他里面真实的一些情形哈。所以你看说，当他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，他是这样的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他有这么多的外面的财富，他的儿女七个儿子三个女儿，你看在人看他一切都是这么的丰富的时候，但是其实就在他一切平顺的时候，他里面还有一个惧怕，还有一个惧怕。所以你说这个是约伯他最深的里面，他所以说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就是他在还没有攻击他的时候，他里面有一个恐惧，有一个恐惧。然后呢，他说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，我不得安逸，不得平静，不得安息，却有患难来到。好像你就看见说，当外面都很平顺的时候，可他里面却不是那么的平静，它里面却有一个惧怕。我想很多的时候，有一些世界上的人也好，神的儿女也好，就说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但是里面呢常常在活在恐惧的里面，就怕有事情来到。有些人是怕疾病临到身上，这个有些人呢是说风就是雨，有些人就是一点点风吹草动，他就在那里里面就非常的惧怕惊恐。那所以我们看见说，像这些事情讲到人一个情形，讲到约伯他外面表现的在人看是这样子，为什么我们说他的完全在神眼中到后面还要让他更扩大？所以到了一个地步，怎么样有一个真正的平静安稳在我们的里面，真正的那个信靠神到一个地步，你愿意说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你能够说即或不然，不管什么事情发生，那我们活就是为主活，你能够到一个地步相信神，到一个地步超过所有可能外面发生的事情，就说那一个真的那个平安哈，哎呀，有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来想象，当神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 像我那天去看那个我们的弟兄哈，亲爱的弟兄，他说一开始的时候，当他姊妹告诉他说，弟兄啊，你赶快祷告啊，你快要没命了哈，因为医生都告诉他，他妻子说 hopeless 啊，就说已经没有办法救了。然后他自己呢，他说那个时候眼睛一下子哈都变成黄了哈，就说看不见了。他说那个恐惧啊，因为没有想到马上就面对，立刻就死亡了哈。后来医生讲说，大概就差个大概二十几分钟，真的就没了。如果你没有及时那样子抢救的话，他们本来是不知道怎么救的。他说通常他们的这种 case 到这个地步就放弃了哈，没办法救了。还好他们的那个亲戚是很好的一个医生啊，然后呢，本来他们不肯救哈，后来说强迫他们哈，就是要求他们哈，就照我的方法，后来他们赶紧，反正就是说抢救哈，然后还没有麻醉就开刀了哈，就是说去抢救了哈，那反正就是这样子。但是他开始他说那个恐惧啊，哎呀，你看不见了，你的太太告诉你赶快祷告啊，你快没命了哈，医生告诉你说 hopeless case 哈，他说他到推到那个手术那里哈，他听到的那个话是什么？一个开刀的医生跟另外一个说 he's not ready 哈，就还没有预备好啊。但是最后结论就是说没办法了 ，no time 没有时间了哈，就开下去了。你看，但是我们去看他的时候，虽然他还有很多后续哈，但他里面有一个平安，他先跟神光照他，他跟神的认罪悔改，他跟每一个见到的人，他认罪悔改，有一个平安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。你说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他所面对的哈，一上来那么凶险的一个病哈，哎，但是他现在里面有一个平安，哎呀，这个是神所做的啊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约伯他在一切平顺的时候，其实他里面有一个恐惧啊，这个恐惧别人是可能是不晓得的哈，但是这个恐惧绝对不是从神来的哈。他说他所恐惧的临到我身啊，他说今天过去我所恐惧的，其实真的发生在我身上，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啊，真正就遇到了哈。你就看见说还没发生的时候，他可能就在恐惧说，哇，他这些宝贝的儿子啊女儿啊，到有一天他失去了怎么办，他所有的财富有一天失去了怎么办，他里面有一个惧怕，到有一天真正就来到了哈。所以他不得安逸，不得平静，不得安息，却有患难来到。那常常我们就从这一点好像有一个缝哈，我们看见原来约伯这么完全的一个人里面，哎呀，原来他有一个真实的光景，他在惧怕的里面，他没有在安息的里面。所以你说哦，原来神在他身上还有很多的工作，怎么样让带他到更高的境界，怎么样从荣耀带他进到荣耀的里面。那这个就是神在约伯身上我们看见所要做成的。那今天我想说，今天我们相信神，但是很多时候的确我们也承认，也许我们里面也有很多的惧怕，我们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安，很多的事情还没发生，我们想到我们里面就不安，就怕它发生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我们祷告主，让我们从深处有一个真实的信心，我们的信心是在主的那里。所以我们大概从约伯所受的苦难有几个认识。那第一个呢，我们在地上所遭遇的一切，在天的那边都是神所计划所许可的。若有苦难临到我们，神为我们画下一条线，撒旦不能逾越。就我们刚刚看见在天上会议，那神有篱笆围着，或者是说神只许可他，你只能除去他的外面的，就有一条线神在那里画着，你就算伤他的身体，你不可以取他的性命。那我们看见神在一切之上。那第二个呢，苦难和火炼直接来说是从撒旦来的，但在撒旦背后 却由神的手控制撒旦的作为，为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他上好的旨意。也就是说，今天若不是神所许可的，今天撒旦他不能任意的来对待约伯，不能任意的来对待约伯。在一切之上，神有他的美意。而今天神借着撒旦，撒旦也成为神的一个工具，借着苦难，借着环境，今天神能够成就他的美意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，他说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那这个万事不是只是说是遇到的好事，万事包括所有的事情。当撒旦来攻击的时候，这个常常都在万事的里面。那今天我们遇见挫折的时候，也在这个万事的里面，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着益处。第三个，当撒旦用苦难来攻击我们的时候，这些苦难都是神亲手量过再放在他儿女的身上。我们的神何等的不愿意我们受苦，所以每一个苦难是他量而又量啊，他垫而又垫，就是那个分量，然后才让我们临到，都没有一个是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。那每一个他从里面他要加我们力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情我们常常需要提醒的，就是神不要我们白白的受苦。今天很多的苦难我们在接受，或者说我们就在那里忍受，或者是说我们觉得不幸的事情就发生等等，但是你回头看，有多少你经过这个苦难得着神他的自己成为那个赏赐，你得着神那个神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。很多时候我们就靠自己觉得说我这样子顶过去，或者是我们靠自己挣扎过去，但是有好多的苦我们曾经受过的，你回头一看，你说那个是白白受苦，在苦难的里面产生的结果是我们的抱怨，是我们的人更加的刚硬。所以有些你遇到一些圣徒，他是的确经过苦难的，可是你跟他一讲话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说那很有那个火燎的味道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经过那个火的炉的试炼，神拯救他们。当他们出来的时候，有一句话讲得很好，他们没有火燎的味道，没有火燎的味道。那今天我们身上常常带着火燎的味道，也就是说人家一碰见你啊，就碰见你经过苦难的那个苦味，就是那个好像被火烧的火燎的味道。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体会，有些人经过苦难他有一个骄傲啊，我受过苦的跟你们是不一样的，我是怎么样的。那个苦呢，在过程里面有些是抱怨，有些是骄傲，有些是刚硬。所以我们需要提醒，苦难成为一个工具，当神剥夺我们，神制作我们，神叫我们匍匐下来，叫我们扑倒在他的面前，这一切叫他的荣耀显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说主啊，不叫我们白白的受苦。我们知道苦难的意义，我们里面就常常跟主祷告，特别你在患难中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不要白白的受苦。那很多的苦难，其实你在这个当中，当我们真的来仰望神，我们还不是先求说主你把这个环境挪开，那个认识神心意的祷告，常常我们是向神祷告寻求主啊，让我明白为什么这些事临到，到底你的心意是什么。我们在主面前靠近他的光，所以我们就说你越靠近光你才能见光，你越靠近主的时候圣灵才能光照我们。当你一下子看见我们的光景的时候，我们认罪，我们悔改，很多时候神的工作 先要做成在我们的身上，他改变我们，然后他才改变环境。那个试炼好像一直在那里持续的时候，我们说主啊，不叫我们白白受苦，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，求主光照我们，求主让我们看见他到底要做什么工作在我们身上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改变了，环境就改变了。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你越是求神改变环境，改变环境，发现说，诶，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？其实环境正是神的工具啊，他正在要改变我，但是我不改变，这个环境没法改变啊。所以我们就认知到说，有一些神做事的法则。那其实我们祷告不要叫我们白白的受苦，这是苦难。当撒旦用苦难攻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是神亲手量过的，神量过叫我们经历到，而从这个经历的里面，我们认识神要做成他的工作。像约伯这样质疑的人，唯独借着苦难能达到直接的果效。所以慢慢的你看见有一点，他把他自己的真实的情形稍微显露一点，那我们看见他是那样的正直完全，他遇见苦难，遇见这么大的患难的时候呢，他仍然在那里称颂敬拜神，然后呢把他身上从头到脚都是毒疮的时候，他也不以口来犯罪得罪神，这样的一个人。但是你看见他里面是有惧怕的，他里面是没有安息的，就在他一切顺利的时候，他仍然是惧怕的，仍然是没有安息的，表示说他的信心还没有真正的达到神的那里。我相信神还有很多的工作还要成全他。所以苦难本身呢，不是神的目的，苦难本身不是神的目的，神的美意许可近前的人受撒旦的攻击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要使他得到更深的造就，有更深的工作做在他的身上。许多的是我们一直不明白，但是深信万事互相效力，只要我们爱神，必定能得到益处。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，我们读约伯记，我们也都承认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是不明白，但是我们不一定今天所有的你都有一个答案，很多的答案是在主的那里。但是我们从这些里面，我们认识苦难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，那我们认识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美意，还要做成他的工作。好，我们下面用一点点时间大家稍微了解一下，因为从约伯记开始，你看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，那撒旦怎么样在这里控告人，他在这里怎么样来把约伯的外面，把他身上这一切要剥夺。那撒旦到底他的来源是什么？我们在以西结书第28章11节到第14节，这边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完全然美丽。那这边讲到撒旦的起源，他是怎么样的美丽，怎么样的美丽，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，就是红宝石，这个红碧玺，金刚石，水苍蝇，这些不晓得是怎么样的，一定是非常贵重的，红玛瑙，碧玉，蓝宝石，绿宝石，红玉，黄金，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。所以撒旦他是受造的，他是受造的。好，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也就是说撒旦他也是受造之中，是这样的遮掩约柜的基路伯。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，你在发光和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。所以你看见原本撒旦他是什么样子，以赛亚书就讲了，他是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。哎呀，这个受造是这样的美丽啊，全然美丽。 而且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。但是我们了解说，到后面我们看见撒旦的堕落，从这么样的一个美丽，完全的美丽，这样的一个完全，我们要认识他怎么样堕落的。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之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坑中极深之处。所以撒旦呢，他是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，他是全然美丽的。那今天我们要认识撒旦到底是怎么堕落的。所以圣经里面讲说，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。所以当撒旦里面有一个骄傲，要把他举，好像要跟神一样，他要升到天上，要高举他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，他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那你看见这是撒旦，因为他要把自己高举，他要与神同等，所以他被摔下去，整个坠落到阴间，在坑中极深之处。今天我们看见有好多的罪，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，所要有的对付，常常最深之处的那个是什么？就是骄傲，就是骄傲。所以在我们的最深之处，常常那个隐藏最内最最最深的，常常就是那个骄傲。因为骄傲就是从撒旦来的。你看见撒旦他为什么从一个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，他变成撒旦，变成那么可怕的魔鬼？因为他要高举自己。所以今天我们里面常常有一个警惕，当我们天然的人要高举我自己的时候，我们若是觉得说今天我在众人之中，我比别人更好，我应该是在一个在众人之上，当你在里面有一个骄傲的时候，或者说你依靠自己，我靠自己我能够做，那个骄傲常常都是神所不喜悦的。因为那个根源是从撒旦来的，根源是从撒旦来的。所以以西结书28章15到17节，他说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，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，因你贸易很多，就被强暴的事充满，你是犯罪，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，就从神的山驱逐你，遮掩约柜的基督国啊，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，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我已将你摔倒在地，使你倒在君王面前，好叫他们目睹眼见。因为他心中高傲，这是一个根源。当他看见自己是那么美丽的时候，他里面有一个骄傲，那这个是从撒旦来的。那曾经有一个弟兄，他讲说，我有好多的优点，我好多的优点，他很欣赏他自己，他说我最大的优点就是谦卑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，看不见我们的真的光景，我觉得我这都好啊，我什么都好，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的谦卑。那其实有好多出于撒旦的生命，那个骄傲隐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需要求主来引领我们认识撒旦的根源。常常一摸到我们自己里面那个骄傲，我们要非常的警醒，这是从撒旦来的。他是受造者，但他要与至上者同等，对不对？你看主耶稣的生命是什么？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，但他宁可降卑，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，他去掉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，他怎么样一再的降卑。所以我们看见主的生命跟撒旦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生命，完全不同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见鬼魔他被摔下来， 他原本是看守约柜的基路伯，原本是在那个荣耀的里面，但是后来他被摔下来。那今天我们认知到鬼魔跟他的使者有许许多多的工作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认识属灵的征战。我们不是与血气的征战，我们是与那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宫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那这些都是撒旦魔鬼，他今天仍然在那里做许许多多的事情。那保罗也讲有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，免得他自高。那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求主保守我们，能够保守我们脱离那个恶者。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说，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，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，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但主是信实的，要坚固你们，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。所以今天我们认识我们的地位，我们已经迁入了爱子的国度，所以撒旦在我们身上他不能任意的来欺凌我们，他所有他的工作是受到限制的。若不是神许可，就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临到整个你的身上。今天我们是在爱主的国度的里面，主是能够保守我们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这是马太六章第九节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十三节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所以今天我们说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是我们主、我们父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可以祷告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脱离那个仇敌的那个手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，十七章是主耶稣在受死之前，我们说约翰福音十七章是祭坛旁的祷告，是大祭司的祷告。他说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所以这是主为着我们在祷告。那今天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仍然在为我们祷告，叫我们脱离那个恶者，不被恶者来辖制，叫我们得着自由，得着释放。但是今天我们认识撒旦的来源，撒旦的堕落，我们应该警惕。今天从撒旦来那个堕落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看见从约伯的苦难，我们认识的一切之上，神仍然在掌权。但是神许可这些事情不但临到约伯的身上，今天我们也知道神所许可临到的有他一个荣耀的目的。约伯记的中心还不是讲苦难，是讲到荣耀。盼望我们借着读约伯记，我们看见这一个完全主还要做他，然后再扩大他，再把他自己成为约伯的丰富，再开他的眼，慢慢的让约伯也能够认识神。今天让我们也认识，今天我们所有遭遇的，神有美意不必测，我们因信心安，我们赞美他的道路。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也求主开我们的眼，你借着约伯记你再向我们说话。主，真的看见你怎么样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来得益处，让我们看见你仍然在一切之上，你正在掌权，你正在保守你的儿女。我们把自己都交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叫我们一生的年日得着你成为一切的丰富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